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的馨香小站呢又来了我们的老客人，就是洪宇健牧师。洪宇健牧师呢在这段时间一直和我们大家做这个专题的访问节目。美玲啊，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宇宙大爆炸。
是啊，其实洪牧师帮我们讲这个科学与信仰已经讲了很多讲了，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听的话很精彩，和每一讲讲的主题都不一样。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又是另外一讲，就是讲到进化论。
对啊，进化论实际上啊对我们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啊实际上不陌生哈、啊。但是你要说具体到底进化论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想想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点概念了，就是在中学呀学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了。但实际上要让我们讲出个什么明明白白来呢，还真的是不可能。所以呢今天特别的是请到我们的洪牧师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专题性的讲论。洪牧师您好。
你们好，美玲和凯传你们好。关于这次我觉得我们在科学信仰的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会讲到进化论呢是很自然的，因为进化论嘛，正如凯传你说的，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都认为这是已经是一个基本的科学事实了，我们都把它当作一个科学的事实来学习的。进化论告诉我们原来人从哪里来的，它甚至告诉所有的这种生物品种所有的有生命的东西从哪里来的啊，他会说人是从猿变来的啊，猿子呢是从更低级的其他的动物变来的，一层层的变来的啊。那么最后呢我们最知道最基本的这有生命的物质，比如说是阿米巴虫啊，是单细胞的，那它怎么变来呢，那么就是人们就认为它是从无生命的物质中变来的。说来说去有生命是从无生命中来的，这个就是整个所有的生物生命的品种都是从最原始的阿弥巴虫过来的，这就是我们说现在所学的关于进化论的基本的一些原则吧。似乎进化论好像告诉我们了一个关于人从哪里来的问题。
对啊，牧师，其实这是我们很多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啊。当我们生下来了，我们开始渐渐的懂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问妈妈我是怎么来的，那我到底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什么呢？那其实我们人生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牧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在圣经里有没有提到关于人的起源的问题呢？
当然，关于人是谁的问题啊，一直是所有人类有思想的人常常会考虑的问题。人是谁，他一定跟人到底从哪里来的。我常常在布道的时候说，人是谁和谁是人是不同的两个问题，是不是？
谁是人？
谁是人？谁是人最简单，是从现象可以看就出来了。我们长得人模人样的，孩子从小就晓得啊，爸爸妈妈是人，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他不是啊，这是从我们的基本的经验的事实上可以归纳出来的一个现象问题，这叫做谁是人，可以分得很清楚。那我们都是人，这不错。再问一下，人是谁呢？人又是谁呢？那这就必须牵涉到一个人的来源问题，那必须问到人从哪里来的。那当年中国古代的时候，翻看中国的古书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人问啊。孔子的学生就问过孔子啊，他说：“敢问死。”孔子就怎么说呢？“未知生，焉知死。”那他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人是怎么来的，我怎么知道人到哪里去呢？所以敢问死，死是怎么回事？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呢？”那孔子的问题就是：“未知生，焉知死？”我不知人从哪里来的，我怎么知道人到哪里去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摆出来了。原来我们所谓过去的圣贤他都没有回答。不过话说过来了，他是把这问题的重要性给搁置了，他说我们不要问那么多吧，对不对？干嘛何必知道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呢？我们在这里好好的过我们的日子吧。这就是造成了中国的思想的一种叫做实用理性，不去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也是造成中国后来科学不能从那种推理抽象的思考，只是照顾到我目前的这种实用理性就好了。所以难怪那个时候孔子的学生有不满啊，他当时说，他的学生说：“夫子言性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意思就是他的老师讲理呀、啊，我们该怎么做人呐、啊？但怎么做人怎么做？但人是谁呢？这个性就是 the human nature， 就是讲到我们人性，我们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天上的神的道理夫子从来不说。为什么？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的，他不说那些遥远的事情，他认为这是遥远的，他只说跟我们有直接关系的事。可是关于人是谁，这一点也不遥远。 因为要了解一样东西，我们知道首先目的要明确它，认识这样东西就认识它是为什么而来的，是不是啊？
对啊，其实中国大陆很多朋友就像刚才彭牧师也讲了这个问题啊，当你跟他谈及信仰的时候啊，他都会说，哎呀，我们真的顾及不了这么多，我自己的吃喝啊还搞不定呢，我现在的工作还搞不定呢，我才不管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和目的啊，所以呢我们造成了很多信仰上的混乱啊，也造成了我们人到底活着是不是有目的的，还是说我们没有目的的，到底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那在进化论中或者是在圣经当中，这两方面有没有给我们有一些解释呢？
光人在想是想不出来，中国最好的就是孟子说的话，人非禽兽，就是说人应该保持人的自己的尊严和人的人格，不能做事就像畜生一样的，对不对啊？畜生是低等的，那人认为人是一个高等的生命存在，但是高等生命存在又为了什么目的出来呢？那不了解它的起源怎么也说不清楚的。这就是说人是谁的问题呢，一直没有回答过，但圣经是讲得很清楚，圣经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了天地，那么创造天地以后，用神用六日创造这个世界，是吧？第六日做了件什么事呢？第六日神说，来吧，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那于是他们就照着他们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不是这么说了吗？具体还说的神最后讲的用尘土造人，然后在那人的鼻孔里吹进了他的生气，使那人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那就是亚当咯，对不对？所以神是造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呢是讲清楚了有神的形象。那有神的形象，这就说明什么呢？按照我们过去讲这个圣经的时候，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万物都是各从其类，一类类的造。所以这句话呢启发了后来的这个哲物学家林奈，开始第一次要把所有的哲物生物进行分类。因为圣经说是各从其类，所以他就真的分了哲物科、动物科。动物科里面分什么？那个原生动物啊、腔肠动物啊、节肢动物啊、爬行动物啊、两栖动物啊、哺乳动物啊，这是他分的。你看果然一点没错，照着圣经的话，哦，原来尽管我们很多动物都不一样，但是呢却可以分成分门别类的分。可是我们人又分在哪一类呢？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人上帝造的时候，他造人的时候并没有说各从其类，而是说照着他的什么形象而造。所以要说人一定要算哪一类的话，可以说他不属于我们所见的任何动物类，因为人不是动物，不和动物可以归成一类的。他唯有要归的话，只能归给神，因为他是照着什么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他像神。所以当年耶稣那个法利赛人想陷害他嘛，问他要不要交税嘛，因为他当时给他两难，你也不能说不交，又说交，你说交，他讲你看你就是配合这个罗马，就是说要把他打成卖国者，是不是啊？你看你去那个用罗马的税，你说不交又把他打成革命者，那革命者也是危险的，也要被这个罗马政府来通缉的。那耶稣怎么说呢？你拿你的钱来看看嘛。他钱上刻着什么像？他们说凯撒的像，那凯撒的归给凯撒。但是他下面讲上帝的物就归给什么？上帝。那么上帝物是什么呢？谁像上帝呢？像凯撒的就归给凯撒，因为钱上有凯撒的像。那么世界万物哪样东西被打上了上帝的形象呢？那唯有人，因为上帝说只有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人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定义，人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的所有的价值就正因为是上帝形象的价值，上帝的他的很多属性只有在造人的时候传达给人了，造其他动物并没有。所以人跟动物的所有的分界线，人的理性、人的情感、人的审美感、人的法性、人的道德性、人的创造性、人的管理性、人的智慧，那跟动物是完全是十万八千里的。人运用语言的能力，人抽象思考的能力啊，人离不开一个社会和一个爱，那因为上帝是爱。人要追求真理有求知欲，因为上帝是真理的本体。人不能杂乱无章无意义的生活，无目的的生活人忍受不了，因为上帝造人是带着他的目的和意义的。这个目的意义就是上帝造人是最大的目的是把那人安置在他的园子里，是干什么呢？与上帝同住，目的是认识神。 我第一次认识神。所以最大的神造我们是跟他有一个 fellowship， 彼此相知相爱。神要把他所有的这些荣耀和他的这个让人来认识也分享他，这个让人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他的永恒，他的无限，他的荣耀。这就是给人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起点吧。那么所以后来是所以圣经说人犯了罪，就是背弃了神，他堕落了，离开了他的荣耀的位置。那么这个堕落呢是为一直的发展的，堕落到最后什么地步啊？过去孟子说人非禽兽，可是现代人要借助进化论说人就是禽兽，而且打着科学的这个名义来说，人和禽兽本来没有什么分别，人就是从禽兽而来的，人是动物，人不过是进化而来的高等动物，这就是进化论要告诉我们的话。
那所以如果现在人所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人是从哪里来，或是我们到底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目的，如果像刚刚洪牧师所讲的，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那神造了我们以后，那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为了去荣耀神，或者说你说这是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但是现在我们跟神离很远啊，那很多人都在问，那我们现在存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做什么？
是，这就是人堕落以后的结果。人堕落以后的最大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他不要神，离开神，这是人的罪性的根本定义，人不要神。所以诗篇里面说嘛，神从高天看世人嘛，看嘛，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的，就是没有寻求他的，都是偏心极路。这就是每个人都是要找自己的生活目的，不知道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来的，这问题反而不是人所关心的事情，这就很奇怪的，这是非常奇怪。所以现代人的所有的精神的空虚迷茫，这种罪恶悲剧都是离开了认识人是谁的这么一个问题，他就根本不知道人的目的是来到世上为什么。比如说那个 Westminster 小教里的一个问答，第一句话就人活着是为了什么，那正确的回答说人活着是为了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那我们如果不信神的一听，这个匪夷所思嘛，我们活着是为了你认识你神，对吧？话说过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来源都不知道，那你自己做什么事情你都完完全全以为是自己来做的。比如说那个沙特啊，那个是法国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挺流行的，就叫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有一句话就是说存在先于本质，他意思说不要问我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没有本质，人没有目的，存在就是他的唯一的目的，他就是为存在而存在的。那么意义怎么说呢？意义就是说既然人存在没有先存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意义和目的就是你自己去发现去吧，你认为什么对你有意义它就是意义了，因为没有人规定。举个例子，所谓杯子，世界上的杯子可以形状不同，也可以颜色不同，折料不同，用各种不同的，但是有一点，只要是杯子的话，它有一个功能是必须是一样的，它可以盛水。所以杯子不管怎么样形状如何，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它的底上不能打孔，它打了一个孔的话水留不住，那就不叫杯子了，那可以做笔筒啊。举个例子，它不能成为杯子。所以所有的杯子不管它形状千差万别，它都是为了共同目的出来的，它是要盛水用的，如果不能盛水它就不是杯子。所以我们说人之所以要造杯子，因为人有这个需要，人有这个需要，所以杯子是为一个目的而造的，是为了让它盛水。其实你看看我们人造的哪样东西是不带目的的吗？椅子是为了坐，桌子是为了我们能可以放东西吃饭用，房间是让我们人能够做居住，灯光照出来，灯是让我们能够照明，麦克风摆在这里是为了扩大声音。如果它失去了它的功能，我们只能把它做废品丢在 garbage can 里面去了，它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所以神造任何一切它都有为着它存在的理由所造，如果你达不到这个理由的话，为什么神要保留你呢？那所以最后就神就不要你了，是当你不被神所用，神就不要你。不要的目的就是地狱，就是意思地狱就是死亡，它是与神永远的什么隔离。地狱就好像人的垃圾场一样的，你既然那个造出来不达到原来的目的，那就废弃不用而已，就是这样。
那所以当人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他都不觉得自己生存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有很多人他会自杀，会觉得我现在实在找不到人生存的意义，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用了，我就死掉算了。
对啊，各种人生的这种百态都是这样产生的，人就是想办法来满足自己的一种欲望嘛， 但是有人说，你当你没有满足的愿望的时候，你好像觉得还有什么盼望。但是你真正拥有了这你所要追逐的这一切，比如说有人说我要读个博士，有人说我要有一个将来能够得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教授啊，有的人说我要又买到什么房子，我要娶到什么太太等等，这些都来了。来了以后，你说他就真的是完全达到他的幸福了吗？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新鲜，以后发现人们生命的价值比这个远大的多，你要的是比你所要达到的更多，那你后来就迷茫了，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像有些人像海明威啊，那些人你说他要名有名了，已经是有名的世界有名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你要财吧，他已经财富无数了，已经很多了，要利啊什么都有了，地位啊名气都有了，但是他竟然会自杀，为什么？因为他不信神，他认为来到世上就是来享受的。当他发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下降，医生警告他有两件事情不能随便再沾染了，一个就是酒，一个是女人，所以他就觉得没有这两样东西生活没得放，所以他就去自杀，这只是很可怕的。但是没有钱的人觉得，哎呀，这辈子要奔着钱来，奔着利来，奔着名来，还很有奔头。可是奔到人，他才知道高处不胜寒，奔到以后他不能解决他自己心灵的永久快乐。因为正如奥古斯丁讲的，我们的心啊是上帝你为你自己所造的，你在给我们造的心里留下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除非你住进去，任何东西都不能填满它。这就是我们现在人不知道人到底从哪里来的一个困境，这个意义就没有了。
那在圣经里面，除了刚刚你所提到的在创世纪里面说到神造人按着他的形象来造，那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跟我们再详细的讲到底我们生存的目的，我们为什么神要把我们造成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圣经里面当讲太多了，就神要我们完完全全的来归给他，听从他，因为只有神他造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可是因为人呢，因为他堕落，他要自己做神，他顽梗不听，那顽梗不听就受击打。像上帝所兴起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下面解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神的时候就受到埃及的这个法老的压迫，当时神解救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归给我，所以对埃及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 让我的子民到我这里来为我守节，这就是一个解放的信号。那让法老第一次知道，哇，原来他不是地上的神，他不能控制一切，有一件事他不能做的，就不能控制人们的思想信仰，所以他就借助信仰来吸引他的子民归他。所以他当他让摩西把犹太人带到旷野的时候，给他们定了十诫，他说我如鹰展翅把你们背来，背来干什么？归我，目的就是要归给神他自己，这就是神要造的，你的一切意义都在我里面。所以圣经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什么耶和华之外，一切如果不在神里面的，因为神造我们，我们是为着他的目的而做的，我们如果离开他，那么我们一定是摧毁自己。就比如说一个三角钢琴，哇，是单位的，如果把它放在那个非洲的那个原始人的部落里面，他们不认识这个是单位的钢琴，觉得怪怪的，哎，摆平以后做桌子吧，形状怪怪的，对不对啊？发出来声音他觉得不能欣赏的话，他也觉得也怪怪的，哎，他觉得这个钟怎么办呢，还不如一张桌子这么有用呢，然后拿来吃饭啊，水啊汤啊都倒在上面，觉得这上面的木头至少还可以烧烧火，再把它撇过来去烧火了，你说它有用了吗？这时代为钢琴被肢解了，它也被烧火的当台子了，一塌糊涂。但是真正造斯丹威钢琴的那位艺术家创造家就哭了，他所有的心血，这个斯丹威这个钢琴就被贬谪了。可斯丹威钢琴不知道，他觉得，哎，我来到世上，我看到他们做桌子为什么不到我这里去吃饭，我也可以用吃饭啊，对吧？你们要烧篝火，哎，我这木头也可以烧啊，为什么不烧啊？如果他不知道原来艺术家要造他的原意的话，他就很惨，他被这样使用了，他觉得我来到世上就是达到目的了，也看到有点用处了。现在很多人家啊，我你看我来到世上有用的，你看我到公司里面做 computer， 我做什么什么，那我也用处了。但是他不知道他真正的用处不是这个，真正的用处是来归给神的，那才是最崇高伟大的价值的肯定了。
洪牧师啊，其实刚才您讲到这么多啊，真的也引起我们很多的朋友的思考啊。
嗯，
那特别呢是刚才我也想到我们的那个进化论呢，
嗯，
其实它真正的产生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啊，只是一个多世纪，但是呢好像现代的人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是不是您能够也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进化论它的问世的这些背景啊？当然我想今天的时间呢也是不够了，所以特别希望呢请您呢在下一讲呢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达尔文它的进化论呢，它到底这个问世的背景是什么，而且呢进化论里面到底它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以至于呢在这一个多世纪呢影响到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信仰观念，甚至使我们产生了一些迷惑啊。所以特别希望牧师您再一次来跟我们分享好吗？
好，谢谢各位。